谁敢说你了解北京城？
但我敢说，我知道一个你不知道的北京。
我们怀念北京的旧事，
我们寻找古都的旧影。
欢迎走进小编 M 与小编小 C 的私家北京志。
北京志。
几年前，网友们说四爷很忙，因为不论是穿越剧还是宫斗剧，都表达了雍正皇帝的故事。如今终于轮上了他的儿子乾隆皇帝走上舞台。然而当你发现你最近看的《延禧攻略》或者是《如懿传》里有些事儿和历史不太一样，会不会有点幻灭的感觉呢？本期小编的私家北京志将还原宫斗剧里面的历史情节。在许久不更新之后，终于再次见面了。
上期小编们简单的聊了一下《延禧攻略》里面的延禧宫，此时另外一个问题也在困扰着我们。
我猜应该是乾隆的原配到底是白月光还是心机女？
没错，《延禧攻略》和《如懿传》可以说是相距甚远。
小编们曾经认真地做了一期关于乾隆是不是渣男花心情况的节目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大概三年前的节目呢？
太远了，但小编也就还是做一下广告吧，回听那期名叫《渣男乾隆养成记》。
你说是谁？
是乾隆皇帝。本期我们再来讲一讲跟之前不一样的事儿。上期我们说了一句话，乾隆的儿子们要想活过他老爹，那真是不太容易。那咱们就从他的儿子们入手吧。
这里是小编 M 与小编小 C 的私家北京志。
小编们不得不说，《延禧攻略》和《如懿传》虽然都是表达着乾隆皇帝的后宫，但是人物性格实在是差得太远。
最受争议的当属富察皇后。
《延禧攻略》里她可是温柔善良、深受爱重的原配夫人，到了《如懿传》里就成了心思歹毒，最后可能是遭到了报应的心机女。
可怜富察皇后在小编的心里一直都是个美好的形象啊。
要说富察皇后的事儿，咱们可能还得往回倒一倒，
从他们成婚的时候开始吧。
雍正五年，也就是1727年，那个时候的乾隆还是宝亲王，16岁的他迎娶了察哈尔总管李荣宝的女儿，也就是15岁的富察氏为嫡福晋，就是现在被大家盖章的白月光的孝贤纯皇后。
少年夫妻自然是非常恩爱的，再加上富察氏姿容窈窕，虽然出身名门，但是却不喜欢奢靡之风，这么懂得自律的女子，丈夫怎能不爱呢？
这种喜爱在乾隆刚登基的第一年转到了他们的儿子永琏身上，将这个嫡子秘密立储，定为皇太子。关于这个情节，《延禧攻略》里也是表达了一下的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之约，永琏乃朕之嫡子，聪明贵重，气宇不凡，皇考命名隐士成宗戚之意，朕预计后恪守成事，亲书密旨，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，立为皇太子。乾隆元年7月初2。
只可惜永琏偶感风寒，竟然不治而亡。那一年他只有9岁。
永琏的丧事可以用极尽哀荣来形容，并且这个儿子离开之后，乾隆再也没有偷偷立储了。直到下一个嫡子永琮的出生。
关于对皇妻子永琮的重视，不论是在《延禧攻略》还是在《如懿传》，都尊重了历史。《延禧攻略》是这样的：
皇后，
正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永从，你觉得好吗？
璎珞，你知不知道皇上给七阿哥起了个什么名字啊？永从。你知道从是什么吗？
不知道。
大傻瓜，从是宗室庙堂之气，皇上有意让七阿哥成绩
祸从口出。
如懿传是这样的。
皇后啊，自从你遇喜之后，朕思来想去，还是这个从字最好啊。
皇上，这从字何解啊？
这七阿哥是朕的唯一嫡子，从呢是为继帝的礼器，又有继承宗业之意，里面有许多朕的期许。
臣妾谢皇上赐名永从。
嗯，好，皇后免礼。
虽然永从的出生再次燃起了乾隆皇帝想立嫡子继承皇位的希望，但是这个儿子也不幸夭折，就连富察皇后也是在永从过世70天后，在陪皇帝东巡的路上病逝了。
按照时间推测，我们的确愿意认为富察氏是因为痛失爱子，痛心疾首，最后离开的。他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之重，去看看树碑赋，您就可以略知一二。
文言文实在太难，小编也就不念了。总之就是表达了怀念亡妻的心情。而且乾隆皇帝的皇长子永璜、皇三子永璋，因为在皇后去世之后没有表现出十分哀痛的感情，被乾隆皇帝扣上了不孝的帽子。一个被说是于孝道礼仪未恪尽处甚多，另一个则被说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。
简单的说，从此也就是告别了继承皇位这条路了。《如懿传》里也是利用剧情表达了这事儿。
永璜啊，你为何对你嫡母一滴眼泪也没有啊？
儿臣想着皇阿玛过于哀伤，儿臣还得替皇阿玛操持着皇额娘的丧礼，不敢过于悲痛伤身，以免误了差事。
是
啊，是啊，皇阿玛，大哥近来一直说他在我们兄弟中为年长，要辅佐皇阿玛，所以不敢过于哀痛，也一直镇定自若地领着咱们兄弟为皇额娘居丧。
所以永璋啊，你便是瞧着你大哥的样子连半滴眼泪都没有是吗？
皇阿玛，皇额娘去世多日来，皇阿玛一直沉浸于悲痛之中，儿臣心疼不已，也觉得自己该保持些清醒与理智为皇阿玛分忧，所以不敢悲伤过度。
好啊，你们这个时候倒是挂念起朕来。
皇阿玛请节哀。
请皇阿玛节哀，切勿再悲痛伤身。
不孝之子，不孝之子。
皇上息怒。
乾隆在位时封了两位皇后，刚刚咱们说的富察氏孝贤纯皇后之外，就是之前在做皇子时的侧福晋那拉氏。插一句，令妃的皇后之位是嘉庆皇帝追封的。
这一位继后也就是如懿传里的如懿，延禧攻略里的辉发那拉淑慎，可以说是命运非常惨。
她在乾隆15年的时候被封为皇后，乾隆17年生下了皇12子永基，第二年生下了皇五女，又生下了皇13子永璟。
这么看，帝后的感情还是可以的嘛。
永璟早伤只活了19个月暂且不提，不过永基是嫡子一定是众星捧月的场景啊。
变故就在乾隆30年，帝后大吵一架后，那拉氏气得断发明志。古人看重头发，更何况满人认为断发可是大忌。
在此小编要表扬一下《延禧攻略》和《如懿传》关于这个规矩演绎的还是不错的。
呢？满人除非国丧，否则不可乱发。疯了，皇后娘娘真是疯了呀！
你这样做是在诅咒我，还是诅咒皇帝？
犯了忌讳的那拉氏失宠潦倒，第二年就去世了，葬礼也是形同废后一般，免了三年的国丧。
自然他的儿子永基也失去了嫡子的地位，郁郁寡欢，在乾隆41年离世，年仅24岁。永基至此也没有得到半分的封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继后失宠的缘故。
在此之后，乾隆就再也没有过嫡子了。可能有人想到了《还珠格格》里闪闪耀眼的永琪，他是个出色的庶子。
永琪虽然文武兼修，是个立储的人选，只不过也没能活过乾隆，于乾隆31年逝世了。
总结一下，乾隆多子多福的现象着实骗人，17个儿子里面有13个都早于老爹离世，剩下的大多也是不中用的。
皇八子永璇刚愎自负，皇十一子永兴痴迷书法，皇17子永林一心觊觎着和珅的大宅子。这么看，令妃的皇15子永琰真是没啥大毛病啊。
小编留一个问题，永琰的继位真的是因为宠爱令妃所致吗？
可以了，这期节目差不多就结束了吧。
也是如此突然的结尾了，进个广告吧。
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，欢迎搜索新浪微博小编的私家北京志，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老北京全拼加1230寻找我们。我们下期见。
回忆。